到深圳看我的两个秘书都在那边，看看一些弟兄姐妹 Harvey 都会见他们。去成都去看看我们伟大的祖国九寨沟，然后之后再回到台湾看我的老父亲95岁啊，他差不多每两个礼拜跑一次医院，那么希望这次能够回去看他，能够为他祷告。那么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还要介绍几个老朋友，今天特别捧场啊。第一个是我88年的时候在美国念书，我的房东，想知道是谁吗？啊，我们请他们站起来，李君凯博士他们哈，应该是医生博士。好，他们是这次来雪梨来开会，他们是美国休斯顿癌症研究中心的专家，专门研究癌症。那么，所以他们是非常棒。我在洛杉矶时候住在他们家。那么，李杰跟他儿子是差不多年龄，差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我非常感恩，他们是非常敬虔爱主的夫妻。那么神也很祝福他们，他儿子前一阵子结婚了哈。那么有非常的感恩，在过去在他们家中，我们一起享受在一起的时间，那么一起的聚会敬拜神，我是非常的感恩。他们下礼拜就要回去哈，所以今天特别过来。来验收我的灵命如何这样。那第二个要推到1975年去了，76年去了。我们是住在一起住了5年了，没有住5年了，住了好几年在同个宿舍里面。所以你可以问他我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同学。哎，我的同学乃兵，来来来，站起来一下，站起来一下。他的太太九岸太太 ，OK， 秀珍的妹妹哈 ，OK， 他是特别来捧场的看看我们这个当时候我们这些捣蛋的同学，怎么今天可以站在这边讲道呢？所以那么非常感谢他们，也非常高兴，还有 Granny Smith 的朋友。上礼拜在恩典堂，今天可以来到这边，因为住在这附近，所以就来到这边。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好，前两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事情，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的传家之宝是什么？你打算给你的孩子，给你的子孙，他继续传下去的东西是什么？什么东西可以长长久久？什么东西真的可以帮助你的子孙？而且你的子孙会将来非常的感谢你。想好了没有？想好了没有？要想想哈。但是大家知道我的传家之宝是什么吗？我的传家之宝是什么？我的传家之宝就叫耶稣基督。我告诉我们全家，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直到永远永远。所以这是我的传家之宝，耶稣是我们的传家之宝，我要把耶稣传到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传到孩子的孩子。所以盼望大家也思想一下，你要传什么给你的传家之宝。那么今天要讲续集，今天的续集讲什么呢？我们比较忌讳的是什么呢？葬礼。不好意思哈，这是我们华人很忌讳的一个题目。老朋友来了，我们也不是故意为你讲的哈，但是刚好讲到这边了。有一句话，有个开棺材店的老板说，总有一天等到你，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总有一天等到你 ，OK， 不管你的年龄如何，总有一天等到你。但是今天这个葬礼呢，我要讲的是一个非常独特尊贵的一个葬礼，所以我称它为世纪葬礼。它什么样的葬礼可以被称为世纪葬礼？你觉得什么样的葬礼可以称为世纪葬礼呢？是政治人物吗？这个叫做世纪葬礼吗？场面够大吗？还是黑道葬礼呢？也够酷吗？这个警察都要比这个人还要摆个好几千个警察来看，来旁边维持秩序。政治人物葬礼吗？黑道的葬礼吗？叫做世纪葬礼吗？还是跑车葬礼呢？110部所有的跑车来送葬呢？总价值7.5亿，这个叫世纪葬礼吗？ 你们觉得什么样的葬礼叫做世纪葬礼呢？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圣经里面讲到一个非常独特的葬礼，是我们值得我们羡慕的葬礼。刚刚都不值得羡慕，很多作假的，很多没办法的，但是今天这个葬礼是特别的，好不好？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读生命记，生命记的最后一章啊，圣经里面的最后一章，生命记，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一到十二节。我们只有十二节好吗？大家一起同声念，预备，请。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耶相对的比斯底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我来控好了，等一下我来控好了哈 OK。 耶和华对他说，这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居上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的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贝，你的话语里面隐藏了许多的奥秘，主啊，求你今天早晨透过你仆人将你的属天的奥秘向我们解明，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好叫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行出你的话语，经历到你的应许，经历到你的祝福，经历你在隐藏在历世历代里面你的祝福。主啊，帮助我们，求你的宝血洁净我们，遮盖我们，圣灵你运行在这当中，让我们每个人可以听到我们应当听的话，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三门帮忙把门关一下。好，我们请坐。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世纪葬礼。世纪葬礼，摩西这时候，这是生命记最后一章，摩西这时候到了人生最后一天，120岁。那么摩西带以色列人预备进入迦南美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简单的图，首先这是叫做摩押平原，就摩西所在的地方，200万的以色列人就在摩押平原等待进入到迦南地。那么摩西这是约旦河，约旦河分成，把这个地分成了摩押地跟迦南美地，所以约旦河的这个东边是摩押平原，西边就是迦南美地。那么摩西就站在这个地方尼波山上望过去，望哪里呢？就在望这一块的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发生的地点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安排。那么这就是现代的尼波山啊，尼波山这个雕塑，就是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这一段的这个雕塑在这里。那么举蛇，所以可以看到很多医院有没有一个十字架一个蛇啊，就是讲到那个医治的意思。好，这就尼波山现在的地方。那么摩西 他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叫做拉起来意思，他的名字就从水里面拉起来。那么摩西如果是用埃及文，当时埃及文意思叫做儿子，所以摩西后来成为埃及法老王的儿子啊。其实那时候他是要被杀掉的，但是因为你们可以回去看圣经，他妈妈把他 放流，结果呢就让法老女儿把他捡起来，那么从水里面拉出来，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了。在这里呢，摩西是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在旧约里面被提过了767次，他的名字。那么在新约呢也影响力很大，在新约他的名字出现了79次。他是一个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带领了一群奴隶，注意注意，一群200万的奴隶，在一个难以想象的环境困境的当中，把他们塑造成一个民族。而这个民族呢，不但影响当时代，同时也影响到整个人类的历史。说摩西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号人物。那么这个是当时候啊、就现在如果你从啊、尼坡山上那么来看，可以看到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区域。那么所以到耶路撒冷还有46公里啊，从这边过去到耶利哥还有27公里啊，就从尼坡山上看过去。所以站在摩西就站在尼坡山上远眺迦南美地，迦南美地。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要四祭葬礼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摩西。摩西死的时候，圣经刚刚记载他是几岁？120岁。120岁，而且圣经记载在他有没有戴老花眼镜啊？他眼目没有昏花。然后精神好不好呢？非常好，精神没有衰败。意思就是说他是在一个健健康康的一个身体之下，他的思路清晰，而且视力好不好？眼睛的视力好不好？好不好？你可以看到圣经记载哈，他看了好远好远，有没有看到？啊，神给他看，给他看看。我特别去问了一下 Robert， 我说人的眼睛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单眼好的话大概 1.2， 两只眼睛好不错，加起来有 1.5。但是超乎常人的眼睛，就是正常正常非常完美的眼睛，可以到 2.0。 摩西有多少呢？猜猜看。 Robert 告诉我老鹰有10， 老鹰的眼力是10，就是你如果去找 optometrist 去测眼睛的话，一般人的眼睛 1.2 1.2 加起来，然后两个眼睛一起看，最好可以到 1.5， 然后最最最最理想大概没有这种人，2.0。 Robert 说他到现在还没有检查过有 2.0 的眼这个视力的人出现啊。但我看一下摩西应该有10的眼力吧，他看到好远好远，从南到北都看完了，而且他远的看没问题，近看有没有问题？为什么没有问题？他颁布律法，他要看律法，要念律法给大家听，有没有？所以他远的，他近的看没问题，远的看没有问题，脑筋清楚，还做审判官，有没有？体力好不好？攀登尼泊山，你如果注意看 climb， 摩西是爬上去这座山的，这是山顶上啊。摩西120个，有没有人搀扶他上去？没有，有没有？圣经注意看，他是独自一人爬上了尼泊山，120岁的老人能够一个人爬上山顶，眼睛看了全地，好不好？好，真是不得了啊，不得了。所以这个是上个月我记得跟这个尼西米小组走了一趟 走了一趟 bush walk， 我走了4-5公里，我就说不行了，我要走回去我走了4-5公里，说不行了不行了，我要去走马路了，我不要再走 bush walk 啊。所以体力不行了，可是摩西120岁，身体健康，眼睛没有戴老花眼，所以他不需要找 Robert 配眼镜，然后看远的看近的都可以，思路清晰，好不好啊？羡不羡慕啦？羡慕，真是羡慕，不但要长寿而且要健康，对不对？ 摩西是这样的人。那么为什么叫做世纪婚礼呢？因为他在这么健康的当中，他的生命就此结束，就非常棒的一个据点。然后最后还有一场葬礼，羡不羡慕啊？羡不羡慕？这么少人羡慕，羡不羡慕？羡慕啊！身体又好，说走就走，眼睛一闭就走了，哎呀，多好！真是哈，只有到这个年龄才会想到，不要活了很长，然后什么都不能动，瘫在那边干什么？是不是？身体健康，眼脑筋清楚，眼目很明亮，很清楚。哎呀，要走就走啊，多好！他为什么我称为他世纪婚礼？不只是他的身体状况很好，而且他是里面有几个事情。第一个，上帝是主持人，记住，上帝是主持人。我们来读一下第六节，预备，请。耶和华将他埋，一起，大声一起来，预备，来。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直至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整个圣经，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殊荣，就是摩西。上帝自己来埋葬摩西，上帝亲自来埋葬摩西。200万的人民为他举哀30天，是人民的英雄，大家所尊敬的。不过这个葬礼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参加，只有上帝主持，只有千万的天使才能够管理。人的丧礼场面再大，也不如神自己来主持这个葬礼。所以想想看，将来的葬礼主持人上帝，哎呦，那真是不得了。明白那个意思吗？上帝自己来主持。第二个，不但上帝主持他的葬礼，而且可以看到他的一生，他是传承使命的。在第九节，我们来读一下，预备，请。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你看这个摩西活了120岁，很完美的活了他的一生，而最后没有留下个烂摊子给别人，是不是？我们常常自己活了很精彩，活了很棒，最后留了个烂摊子给人家，留了烂摊子给儿女。可是摩西在这里，他很早40年前，在他80岁蒙召的时候，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就一路带着约书亚，他带着他40年。当摩西上西乃山去领受律法书的时候，约书亚是一个非常顺服、非常听话的一个孩子，其实也年纪不大，也不太小，也差不多有40岁，那时候30、40岁。他就一路跟着摩西，摩西上山40天，没有任何的消息，没有手机可以打，而约书亚能就在山下忠心的等待摩西。他不会想说这老了上去死了没有也不知道啊，这么久上面没吃的没喝的啊，一上去几天了，几天过了，一天两天，哇，到了40天都没下来。约书亚能就在山下忠心的等摩西下山，所以摩西一路带着约书亚，他不断的把他的使命传承给约书亚。所以当摩西走的时候，约书亚能够很顺利的能够来接待他的，接续他的工作。所以常常我们不要只做人在工作在，人走工作就完蛋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老是开一人公司，你所有的服事，所有的工作，你要想想看有没有谁可以做，还是你不能做就没有人做了。我不骗你，带人是非常困难的，自己做是太容易了，带别人做还跟他说明，还要帮他解释，要帮他还要改变他的想法，很麻烦的。可是如果我们不提早来做传承使命，我们有一天我们就后悔。我们如果不能够把使命传给儿女就乱成一团，我们如果不能够把服事传给我们的弟兄姐妹组员们，小组就结束。所以传承使命是非常重要，不要只开一人公司。第三个，就是他上帝给他的一个论定，我们常说叫做盖棺论定。在这里上帝来论定， 上帝是那位主宰者，上帝是那位全知全能者，而他亲自给摩西做了一个论定。他怎么说摩西呢？我们来一下读一下第十节，预备，请。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你看上帝给他了一句评语，何等的宝贝，何等的尊贵荣耀。以后还是有先知，但是再也没有一个先知像摩西这样的先知，他这么样的独特。他独特在哪里呢？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在圣经，认识这个字讲的意思就是好像夫妻之间毫无保留的从里到外完完全全的认识，这个认识的意思在这里，意思就是说他跟神的关系是这么样的一个亲密， buddy buddy， 彼此太熟悉了。简单来讲就是，哎，我们家钥匙，你家钥匙都可以交给我的，我随时可以进去，随时可以，你的家就是我的家，就是这样叫 buddy buddy 的一个关系。所以摩西跟上帝的关系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你怎么样来诉说你的一生呢？我们回来很快来看一下摩西的一生。摩西他一生有什么角色呢？首先第一个，他是弃婴，没有办法，必须弃掉，不弃掉就被杀掉。所以他第一个，他的第一个身份是弃婴。第二个身份呢，他成为了埃及王子，因为法老王女儿捡到他，他成为了埃及王子。再来呢，他成为一个杀人的逃犯，他杀了一个埃及人，有血气，想为以色列人做一些事情，结果杀了一个埃及人，所以他自己就成为了杀人的逃犯。那么到了旷野呢，只能牧羊人，只能做一个牧羊人。那最后被神呼召出来呢，来呼召以色列人，他成为一个民族的创立者。再来呢，他领受了神给他的律法，他颁布了十诫、律例、典章，他是一个律法的颁布者。再来呢，他是审判官，所有人民当中任何的大小事情都来问他，他来断定。他是一个代祷者，当人民出问题的时候，他站在神跟人中间来做一个代祷。最后呢，他也是一个失败者。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失败，所以他不能够进迦南地，我待会会讲得更详细一点。所以他的生命当中曾经失败过。第三个，圣经也说他是神人，他也像好像神一样，但是他是人，他可以反映出神的荣耀出来。他也是祭司，代替人民献祭，平息上帝的愤怒。他是祭司，人跟神中间的一个中保代祷者。最后他也是先知，他先知，他传达神的话，神的启示，神的话语透过摩西来告诉他的百姓。所以摩西他一生大概扮演了这些的角色。最后他也被称为神的仆人，这是我的仆人。所以耶和华说，这是我的仆人，这是我的仆人。所以感谢神，讲到了神跟他的一个关系。当然圣经里面还其他提到了，像民数记提到摩西这个人是极其的谦和，世上找不到一个人像他这么样的谦卑，这样的谦和的一个人。在希伯来书也讲到说，摩西是在神的全家尽忠，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整本圣经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非常的高，是因为是上帝的论定。我盼望我们最后有一天的时候，我们也想想看，我们到底希望别人怎么样评论我们呢？怎么样论定我们呢？有一天我们都要走上这条路，可是当我们结束我们一生的时候，到底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呢？所以很抱歉，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打算墓碑上写什么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是另类牧师，没事叫大家想传家之宝，又要想墓碑，下次我们讲遗嘱好不好？很重要嘛，不要等到了那一天的时候，我们才发觉到这不是我要的一生啊，这不是我要走的路啊，可是已经没有机会了，不是吗？所以趁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今天大家坐在这里都是有机会的人，到底在最后的时候，我的墓碑上面要写什么呢？你才会觉得 含笑呢？有没有想过？留给大家想。你要不要听我的？我当然要讲我的嘛，对，我不能讲，我先讲我的了。跟我念一下，预备来。一位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神仆人，好儿子，哈利路亚。这是我希望的墓碑，同时我希望当我面对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告诉我，感谢主，我会非常的满足。明白吗？我希望我最后一生，我最后墓碑上不是人刻而已，不是我自己想象而已，我希望耶稣再来的时候，我面对神的时候，他可以告诉我说，哎呀，你是这位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好仆人，哎呀，我的好儿子啊，太好了。好啊，我们想想看，你希望最后你的一生是怎么样的评断下去呢？当然重点不是只是想象，有目标很重要了。第二个部分，怎么样可以达到呢？同样的是，为什么上帝要帮摩西办这一场葬礼呢？上帝闲着没事干吗？而且只办这么一次？为什么摩西有这样的尊荣，上帝亲自埋葬摩西呢？为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上帝是很公平的。我接着要讲，因为摩西完成了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命定。命定可以说，我们中文来讲说命运很像，或者说我们的人生，我们一生的命是什么。可是中国人只有个问题，就是认命的问题。可是圣经讲不是认命的问题，圣经讲是完成命定的事情。摩西之所以上帝愿意帮他办这一场葬礼，而且我称之他为世纪葬礼，是众人所羡慕的葬礼。为什么呢？因为摩西在他120年当中，他完成了上帝给他的命定，所以他配得这个葬礼。他完成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11、12节，一起来。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的神迹。首先他完成了一个使命，把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了200万人从法老的手中把他带出来，出埃及，脱离奴隶的身份，进入到一个新的民族的开始，新的国家开始。第一个，他完成了第一个命定，就是带领百姓出埃及。第二个命定是什么呢？来，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情。他完成了第二个命定，就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到旷野的时候，他陪伴他们40年，他陪伴这些的奴隶乌合之众，陪伴他们40年。为什么呢？因为神借着他大能的手，神要用他大能借着摩西来彰显他的能力，帮助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基督的精兵。原来是奴隶的，原来是乌合之众的，但最后成为大能的勇士，进入到迦南地，得地为业。明白吗？摩西完成了两件事情，他的人生当中两个命定，把人带出埃及，第二个在旷野当中训练神的百姓，颁布律法，训练他们，熬炼他们，让他们生命站起来，成为一个大国的国民，从奴隶成为一个大国的国民。弟兄们，这就是摩西的命定。因为他忠心，他乖乖的，他很忠心的按照神的吩咐，一刻都没有松弛的去完成了神给他的命定。上帝满不满意？满不满意？非常满意，非常满意。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是我们想一下墓碑将来刻什么，可是想想看，我的墓碑跟我中间到底还差了什么东西？ 别人怎么看我，上帝怎么看我，我怎么看我自己，我可不可以达成上帝给我的命定呢？否则我们这一生就白过了。接着下来我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首先我们要先寻求命定。弟兄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你的命定是什么吗？你知道你人生的意义价值在哪里吗？你知道神要把你放在什么角色跟地位吗？因为如果不知道这个定位，如果不知道这个命定，我们就自己过好日子就好了，开开心心过日子，健健康康过日子，享受日子就可以了。这就是不知道命定。所以我们就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而活呢？难道吃饭是为活着，活着是为吃饭，就这样子吗？吃好一点，吃健康一点，活长一点，可以吃更多。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人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人的意义是什么？那该怎么活？你知道答案在哪里吗？知不知道答案在哪里？在哪里？圣经里面，你知道吗？你要不要知道答案在哪里？我先打给大家看，人的意义是什么？要不要知道？我先打给大家注意看啊！这只有基督徒才会看到了，别人不知道，人活着也不知道活的意义。我跟大家讲奥秘，而且写的圣经非常清楚。我们来读一下哈，来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十六，我们一起来读一杯，请。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请问我们人生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活？哎，中文有这么困难吗？为谁而活？为爱子，有没有？第十五节，第一个，我们要明白，我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爱子，我们之所以能够继续活着因为爱子，我们为什么活着？因为爱子。我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你不信你倒霉，我不骗你，信耶稣才会看到那个奥秘，不信耶稣人很难明白为什么人活着。反正哎呀，我们就是好好把宇宙记起这大任，好好去创造宇宙的未来，好好、搞错了。这是人想象，也不是说不好，但是还有点距离。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人生只有一个目的跟意义，就是为爱子，就是耶稣基督而活。我知道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事，但是我们要想想看，为什么我们之所以存在，我们之所以能够继续生活，我们之所以继续的目的，就是为这个爱子，就是耶稣基督。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人不明白的。可是圣经这么清楚地讲到，我们之所以存在，我们之所以神生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耶稣而活，也因为他我们而活，靠着他，借着他，为他而活。万物之所以存在，这边讲了万有，不只是人，万物万有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他。简单来说，我们每一个人之所以存在，乃是为了要光耶稣，要耶稣，明白吗？我们叫做中国人叫光宗耀祖，对不对？讲得更清楚，我们之所以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类所有的万物有一个共通的目的目标，就是荣耀主耶稣，就是从我们身上能够反映出耶稣的荣耀，这叫做为耶稣而活。我说的比较广，我们一步步会说的更细一点。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够光耶稣，要耶稣，这就是看到你生命的意义跟目的跟价值。而圣经就是讲了里面答案，还有圣经里面就讲到了整个的人生的操作手册。 你该怎么活，你该如何活，我告诉你，答案都在圣经里面。圣经先开宗明义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意义必须要在这里，所以你生命才会有意义，否则生命没有意义。就想我举个例哈，请问汽车被创造出来，被设计出来，被生产出来，汽车的目的是做什么？做什么？带人或带货嘛，跑嘛，是不是？有没有人反对？当然有人坐起来坐 model 车出来。我说就来说，车子设计出来生产出来是做什么？做 transportation 嘛，是不是？不管是载人或载货或载物，载东西，然后四个轮子跑来跑去，是不是？我讲基本的汽车定义。如果有一部车子被做出来它不动，你觉得这部车叫什么？它不动，这部车叫什么？废铁嘛，是不是？它不动，不然就当做什么摆饰看。不然这部车如果跑，它就是废铁啊。如果这部车有点感觉，哎，说车子，请你去，好吧，载一下李多，从他们家载到教会。车子说：“我不想，哎，我不想载，我想去钓鱼。”啊，我想去 shopping， 我要去，anyway， 我要睡觉。如果你有一部车，他有想法，你说，哎，去载一下李多，不去，去嘛，啊，不想。你车不是要载人吗？我不想载人。请问，如果你是车的主人，你会对这车做什么事情？年轻人 ，Jack。做什么？卖了，我把它砸了，我跟你讲。我把它砸了。我买一部车，我请你载一个人，你不载，你要去钓鱼，你要睡觉，气死我了。哎，想想看一件事情哈，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存在啊？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存在啊？是因为我自己想存在而存在吗？我用一个比喻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好像一部车，如果这个椅子我要坐下，这椅子坐我不让你坐，你有什么想法？哇，砸了椅子不让人家坐干嘛呢？电风扇不拿来吹做什么呢？电灯不拿来照做什么呢？有没有想过？可是你知道我们浪费多少资源吗？我们有多少人不知道干嘛，哎，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人不知道干嘛，哎，而且人想做的时候就做什么？哎，我今天想做工程师，我今天想做老师，我今天想做老板。我看上帝脾气挺好的，要我就把他砸了。你现在明白那个意思吗？我只是稍微拟人法，让大家稍微明白一下。你如果买一部车，你花100万买一部车，然后请你载一下李多姐来教会，那个车说 No。I don't like it. I don't think so. I want to go fishing. I want to go sleep. 我就咔咔咔咔咔。可是你想想，我们人活着，我们多少时候，上帝做做做 ，No, I don't think so. I'm too busy. I don't like to. 我们有太多的理由了。结果我们这个东西或是我们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发挥他应该发挥的东西出来呢？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我们到底在身上有没有主权想做什么？我跟你讲，基本上是没有的。如果你了解中国文化，我非常同意每一个人是有个命的，这命是不能改的。你可以改运，你不能改命。但是感谢神，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命定，而我们需要去发掘。如果我们不发掘，我们就任意妄为了，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不是吗？明明你是一部车，我说我不想载人；明明你是一张椅子，你说我不想让人家坐；明明你是一个灯，你说我不喜欢发光，好烫。你有什么想法？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是人都已经在做主了，不管我为什么受造，不管我为什么存在，只 是凭着我想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去。可是你知道有没有问题？问题很大。譬如说有两部电脑，一部是普通的电脑，一部是超级电脑。那一部普通电脑每天就想说，哪天我可以到 Houston 去计算那个，哎呀，那个癌症的细胞怎么样分裂，超级的计算。我这部小电脑，我的 iPad 可以进到那个国家级的电脑室里面去，哪天可以去运作运算，我就很满足了。这是普通电脑。有一部超级电脑，哎呀，超级谦卑，非常的谦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他就准备去到我们的 Cost 的 Supermarket 去做收银员。是不是电脑？两部是不是都电脑？两部都电脑啊。一个自己搞不清楚该做什么，每天就想去那个 supercomputer， 我应该在那里的。一个明明他是 supercomputer， 可是他因为搞不清楚，他就跑到超级市场去做收银员，做电脑去了。你知道吗？人生没有找到该有的定位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多人自杀？一部超级电脑拿到超级市场去收银，可不可以运算？当然可以运算，一加一等于二，它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它活着没有意义，因为它可以运作非常复杂的程式，可是它只算每天加一加一，几块钱加起来，哦，好满意啊。可是那部小电脑，它明明原来被设计不是要做超级电脑的事情，可是它觉得我应该做超级电脑，所以它把自己放在超级电脑房里面去，有一天就 burn out 了。算了半天也算不出了什么来了。你明白这个关系吗？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明白到底神在我身上的命定是什么？当我明白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自己放对的位置上面去了。可是当我们不明白，我们出现两个，不是太骄傲就太自卑，放错位置。所以为什么圣经这么宝贝，新耶稣这么宝贝，就是当我们来认识第一个，人生活的是要荣耀耶稣。跟我来讲一下，预备，来，荣耀耶稣，大声一点，预备，来，荣耀耶稣，我们的存在就有意义跟价值。那我们再把范围缩小，荣耀耶稣怎么荣耀法呢？我们来读马太福音，预备，来，很熟，预备，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除了我们大原则荣耀耶稣的大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大使命的原则。怎么样荣耀耶稣呢？很简单，把福音传给万民万国听，荣耀耶稣。所以请你们把这两个东西连在一起，你就知道你该怎么每天过日子。你做妈妈的，你在煮饭的时候有荣耀耶稣吗？做学生的时候，你在读书的时候有荣耀耶稣吗？在职场工作人，你有在传福音吗？很简单，如果都有，感谢主，荣耀耶稣，完成使命。这是两个基本的大原则。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大原则，我们的命定，哈，每一个人有不同命定，有人是坐车，有人是坐马，有人坐灯泡，有人坐椅子，有人坐任何东西，是 OK 的，不重要。重要是你有没有找到这个命定。第二个，你们有没有符合这两个原则？我们来念一下这两个原则，预备，来，要荣耀耶稣，要广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像明白哈，所以一定要明白人生的意义。否则人一生很快过去，没有什么没有机会再回来的。而你需要找到定位，找到神在你身上的命，或者我们叫命定是什么。你找到了，人生就有意义。不管你是小螺丝钉也好，不管你是超级电脑也好，但是你只要放对位置，你的人生就是100分。你放错位置，人生就0分，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明白第二个，摩西他寻求了命定，他知道他做这事情，而且摩西最后是完成了命定。摩西之所以神给他办世纪婚礼，是因为他完成了命定。摩西如何完成命定呢？我们纵观摩西的一生，大概来说，第一个，他借着顺服。 摩西其实人有选择权的，你知道吗？上帝从来没有强迫我们做什么，可是人一生最难做的事情就是顺服，因为跟我的意思不一样。我为什么要照你的意思呢？我要照我自己的意思。可是摩西之所以被上帝夸奖，是因为第一个，他为什么能够完成，是因为他顺服，他没有消灭神对他的呼召，我们就是说没有消灭圣灵对我们的感动。第二个，接受装备，上帝不断的装备摩西，不断的充实他，在四十天给他补个席，在不断的旷野跟他相对面的时候，不断的对他说话，不断的装备自己，有一天他可以去承接神的祝福。当他四十岁的时候，意气风发，埃及王子，他觉得他可以靠他自己拯救整个以色列民族，最后沦为杀人逃犯。当他八十岁，他觉得我已经什么都不行，找到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准备没了时候，上帝呼召他，我说我要用你。摩西这时候说，我什么都不会，我又不能讲话，我又不能做啊。上帝说，好，你我可以用你了。上帝用他四十年。上帝用他四十年在旷野，在牧羊养羊，磨他生命。神在四十年后面的旷野，用四十年的悖逆的百姓来磨摩西的生命。弟兄姐妹，这些叫做装备。教会不是缺人的地方，我常说教会不是丐帮，我们的主不是丐帮帮主。教会常有弟兄们说，哎呀，牧师啊，你们教会需要帮忙吗？我可以换一个教会来帮助你。我说你自己留着吧。我说教会不是缺人做事的地方，教会就是帮助人找到他命定。第二个，教会是帮助人成全神在他命定的地方，这就叫教会。为什么请你们参加小组？为什么请你们去服事？因为要帮助我们去找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是什么。有人说，我只要跟神的关系就好了，我不要跟人，人好复杂，人好幼稚，人好烦啊，完全不懂真理。有一天我常说，这种人到天堂会有个专门的 detention center，因为他不跟圣徒往来嘛，他有个专门的紧闭室，他一个人在那边，他没有办法跟众圣徒一起敬拜神。不要干这种，不要做这种奇怪的基督徒。你如果看到弟兄里面有问题，就是像今天早上领圣餐一样，你要起来发挥你的影响力，你要起来扶助那些软弱的人，不要只是在旁边隔岸观火。最近有个人来问，啊，牧师，我想开一间店做老板。我说，为什么你要开一间店做老板呢？他说，第一个，我想圆自己的梦，第二个，我觉得可以顺便接触一些人。可是我知道他有全职的呼召，他希望，我知道他的目标是将来能够全职在教会要做服侍神。我就问他，这间店能够帮助你多少呢？我知道你有梦，可是你有多少时间呢？你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呢？当时间到的时候，上帝把一间教会交给你的时候，你坐得了这间教会这个椅子上吗？如果你开这间店可以帮助你，你就 go ahead 了。如果你开了店三五年之后你还是坐不了这张椅子，你浪费你的时间了。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所以为什么明白命定很重要？尤其是年轻人，不要说我现在毕业了，赶快找工作，赶快赚钱，赶快买房，赶快浪费你的生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可以买回你的时间。不要拼命的冲，而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感谢神，后来他放弃，他说我知道了，牧师谢谢你，我知道了，这个梦算不得什么。我要把握我的机会，把握我的时间，朝向给他命定而走。所以弟兄们，我们要来看，我们明白我命定之后，你现在还缺什么？你还缺什么能够来完成这个命定？你需要去装备自己，你还缺什么？ 而且我知道常常弟兄里面为了找工作，为了怕被人家 lay off, 被炒鱿鱼，每天担心东担心西的。我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能不能告诉我，如果老板没有请到你，他会后悔一辈子？你可不可以这样跟老板讲？我不是说情绪上的话，你应该是老板如果不用你，他会后悔，因为你帮他赚了很多钱，你帮他解决很多问题，他要拜托你留下来。你去找工作的时候，你能让人家觉得说他如果没有请你，他会损失很大。不是在说大话，你两把刷子是什么？所以我要讲的是，就是说我们明白命定，第二个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完成命定，否则只是空谈，只是自我催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明白命定，第二个我们有能力预备去完成这个命定。摩西站在尼波山顶的时候，他的内心，想象他的内心承受一个最大的得胜以及一个最大的失望，是不是？他站在尼波山顶的时候，看着远眺的迦南美地，他心中有个最大的得胜，是因为感谢神，四十年终于熬过来了，四十年终于担着这一群的奴隶，而今天成为一个神的百姓，神的军队了，他们可以预备进入到迦南地了。感谢赞美神，我没有辜负神的托付。可是也可以想到他心中多大的失望，多大的难过，因为他不准进去。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啊？他花了四十年时间，最后只是因为一个错，在米利巴的时候，上帝说你吩咐磐石，他说他敲了两下，上帝说你在众人面前不尊我为圣，看到没有？我们常在平常要上帝你太严格了。 No, 上帝看我们每一个人是不同的，如果今天同样犯一个错，我犯的错跟你犯一个错，我跟你讲，我的屁股一定打得比较重，也多打几下，因为神在我身上的托付以及他知道我的生命，我应该要承受更大的东西。所以他知道摩西的生命应该要承受那个部分，所以即使是那件事情，可是你看看摩西，没有跟上帝哭，没有在喊冤枉，没有说不公平，没有，他的生命美品格就在这里。即使上帝说你别人进去，你不可以进去，他接受了，他接受了，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当中，他接受了，他接受他的生命有个据点了，而这个据点是他心中的遗憾。他接受，他顺服，这是他伟大的地方，这是他品格超高超的地方。因为这么多年120年磨练当中，他明白了什么是他生命当中最在乎的事情。可是我说，上帝也没有亏待他。后来耶稣基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出现了谁？摩西。有没有看到法版？有没有看到那个律法旁边以利亚？那在哪里？那就在迦南地上啊。耶稣基督跟门徒就在迦南地上，而摩西站在哪里？迦南地上啊。是那时候上帝没有让他进去，上帝很清楚也很公平，摩西站在迦南地上。不要觉得不公平，不要觉得委屈，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上帝知道怎么样来对待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只需要顺服，我们只需要每天好好的跟上帝一起走，而有一天上帝要给我们办这样的一个世纪的葬礼。弟兄姐妹，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我拿什么来迎接他？拿房子，拿车子，拿存款来迎接他吗？我不是说这些不好，但这些是耶稣要跟你要的吗？耶稣要跟你我要的吗？我们能不能够 寻求他给我一生的命定是什么，现在开始。第二个，我们预备自己完成他给我一生的命定。好，我们请敬拜团出来，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回应。这首诗歌是我非常喜欢的诗歌。好吧，这时候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请大家把眼睛闭起来，不要看歌词，不要唱，不要唱。我请我们敬拜团